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，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。三国这个题材的栏目呢，给大家已经播放了一段时间了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小文介绍。介绍什么呢？阿唐今天来回复一位听众的留言，很好玩的留言。这个留言呢，其实是给我，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。他说啊，阿唐，我听了你的很多三国栏目啊，三国栏目当中，你把《三国志》当中的真实历史和《三国演义》经常是做对比的。于是我们发现很多地方都被你打假了。没错，最后你演出来的东西果然就是如鲁迅先生所说，说《三国演义》显刘备之长厚而四尾，壮诸葛之多智而近腰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阿唐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你说《三国演义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我们弄《三国志》不就可以了吗？其实今天这个问题呢，阿唐也想留给大家，很想听一听大家在本期栏目之后的留言。你认为《三国演义》还有没有留下的必要呢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们来开始咱们今天的栏目。那么这个栏目呢，我的意见我先不直接表明啊。那么我们其实不妨我们来聊一聊罗贯中为什么要这么写。罗贯中为什么要这么写《三国演义》啊？其实在前几篇这个栏目当中，我讲过了刘备，讲过了诸葛亮。其实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好玩的问题，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相对比，三国演义当中大概有四成左右的内容其实都是杜撰的。那好吧，罗贯中为什么要这么写呢？其实我个人认为原因有以下这么几个。首先第一个，宋代以来啊，当时我们知道中国的理学思想逐渐成为正统，而在那个时代，对于这种君臣纲常伦理思想其实是逐渐强化的。那个时代的人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认为什么？就是宋代以后的人，他们逐渐认为刘姓才是人家汉室的正统，而诸葛亮辅佐刘备正是一种千古明君忠臣的一种完美搭配。那这种完美搭配到什么地步，甚至我说一句这个潮一点的话，甚至可能很多人心中都在两个人磕 CP 了啊！这种完美搭配太好了，忠臣明君，这是宋以后的人们心中一种最美好的愿景，刘备搭配诸葛亮，这是原因一。原因二我再说，罗贯中本人啊，他是干什么的呢？我不知道大伙儿是否知道，其实罗贯中本人他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小说家、戏曲家。注意啊，他不只是小说家，他本人还是戏曲家，他是中国章回体小说的鼻祖。换句话说，我说到这儿，我不知道大伙儿意味着这么一点，我说大伙儿想明白没有？其实在那个时代，小说是什么？小说是一种话本，就是我写完这东西之后，我要由说书先生在外面讲的，我讲出来之后如果叫座的话，我是可以卖钱的。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么一点，罗贯中本人作为一个小说家、戏曲家，他是非常懂得大众口味的。所以罗贯中懂得我这篇《三国演义》我要写什么样的基调啊，因此壮诸葛而近腰，显刘备之长厚而近尾。罗贯中本人他不是一个历史盲啊，大家注意，不是说因为说这个《三国演义》有四成是这个杜撰的，所以罗贯中本人历史功夫不好，不是的。罗贯中本人精通历史，而且当时他对于各种拜官野史的搜集和整理是更为擅长的。啊，阿唐在这个读当年在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读历史系的时候，我的老师都会介绍到明代，都会介绍罗贯中。他本人就是半个历史学家，非常牛的一个人。那么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说第三个原因。其实罗贯中当时这样杜撰《三国演义》，他这样写并不是完全为了叫座的，不是的。除了他了解当时这些听众朋友们的心态之外，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。什么经历？ 我们还从罗贯中本人的发展史来去谈。罗贯中生在什么年代？罗贯中生在当年的元末明初。元末明初的时候，农民起义群雄并起。最后啊，如果对原始明史感兴趣的朋友们，大家可能知道，最后当时农民起义军当中三分天下，哪三分？张士诚、陈友谅、朱元璋三分天下，最后当然是朱元璋统一，最后建立了明朝。而这三分天下当中，罗贯中就作为张士诚的军师啊，陪了张士诚很久很久。张士诚本人是干什么出身的？我说到这儿，阿汤想请大家自己思考一下，我一会儿聊聊张士诚，我一会儿聊聊罗贯中，你们对比一下，他特别像三国里面的谁跟谁。张士诚本人是干嘛的呢？张士诚本人是私盐贩子啊，他私盐贩子出身。他最开始啊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，后来当时这个元朝的著名的宰相脱脱啊，在元顺帝的这个要求之下，率领百万大军去平这些个农民起义军，很多起义军都被脱脱宰相给打败了。但是打到张士诚的时候啊，真的是歪打正着，他击败了脱脱丞相的百万大军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很简单，脱脱当时受到了元顺帝的猜忌，直接把脱脱宰相给办了。所以在那个时代啊，张士诚歪打正着，歪打正着打赢了脱脱。击败了脱脱之后啊，张士诚一战成名啊，周边的这帮起义军都把张士诚当作神仙一样，哇，你破元英雄。但是实际上张士诚本人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，他随后先是投降了元朝啊，再然后又趁着元朝急速衰落之后又再次反元，反元之后再一次作为农民军领袖啊，重新又开始重新打天下。当时啊，不止罗贯中，还有罗贯中周边的一些幕僚们都给张士诚一个极大的建议。什么建议？缓称王，就是别着急称王。缓称王这三个字，我不知道我说完之后大伙儿是否听着耳熟啊。当年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，刘伯温、李善长就给朱元璋提过一个著名的建议，叫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啊。这三点其实在当时不只是刘伯温、李善长懂，这个罗贯中他们本人都懂。罗贯中他们一直在告诫这个张士诚，千万千万不要着急称王。张士诚不听啊，我就要当王，我就要过一过瘾，我真命天子。结果到后来啊，张士诚引火烧身。罗贯中为代表的周边很多幕僚啊，看到张士诚的所作所为啊，心灰意冷，他们于是都陆续离开了。别的人不说，咱单表罗贯中。罗贯中本人心灰意冷，回到家中干嘛？写小说吧，是吧？我得赚钱啊。其实罗贯中当时是有机会这个做官的，但是他没有啊。心灰意冷回家著述《三国演义》。当时罗贯中多大了？当时罗贯中已经50多岁了。50多岁的罗贯中，大家想一想，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阅历是什么？他一生当中亲身经历了各种农民战争，各种策略，见识过了各种策略，各种阴谋，各种阳谋。所以大家想一想，罗贯中的能力是什么？罗贯中最大的能力就是把当年那个冷冰冰的《三国志》写的活灵活现啊，所以《三国演义》应运而生。哎，那好了，我们前面所说了啊，大家对比一下张士诚啊，张士诚像谁呢？我不说，大家自己猜，哈哈，我不说，大家自己猜。所以罗贯中当时啊，显刘备之长后而四伟啊，给刘备弄了一个明君的形象啊，长后而四伟。那么再说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，罗贯中为什么要在他的小说当中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呢？如果我的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回听一下前面的内容。前面内容我当初讲诸葛亮的时候，诸葛亮一生当中，他在少年时代的诸葛亮什么状态，我重新再说一遍，大家回顾一下。 诸葛亮幼年丧母，然后在他十几岁的时候，随着他的叔父，当时当然他的父亲已经这个续娶了别人了啊，随着他的叔父啊，到这个襄阳啊，来这个先是给这个刘表打工，然后这个诸葛亮自己又去游学等等等等。而26岁诸葛亮出山做刘备的军师，对吧？这是历史上的诸葛亮，也是小说中的诸葛亮。好，我告诉大家罗贯中本人的履历。罗贯中本人的履历是这样的，罗贯中幼年丧母，他14岁的时候跟着他爸去江南做生意。我说到这儿，大伙儿是不是觉得两个人惊人的相似呢？而且再说啊，罗贯中26岁的时候被张士诚重金礼聘为军师啊，张士诚一看这个罗贯中干嘛呢？哦，罗贯中当时是著名学历史的。哎呦，张士诚当时管罗贯中叫先生，张口一个先生，闭口一个先生，重金礼聘罗贯中，你来给我当军师。当年罗贯中26岁，跟诸葛亮出山一个年龄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罗贯中这一生，其实他为什么要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？他写诸葛亮其实是在想写谁？对，没错，他写诸葛亮其实就是想神化他自己。为什么？我告诉大家，你别看张士诚当时重金礼聘罗贯中，一口一个先生，一口一个先生，可是等罗贯中真的到了这个张士诚帐下了，罗贯中几乎终其一生都不受张士诚待见啊。哎，你说什么？哎，先生说的对，哎，先生说的好，嗯，很好，虚心接受就是不改啊。你说什么都行啊，我虚心接受就是不改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罗贯中其实很愤懑。于是你会发现，无比愤懑的罗贯中在心灰意冷之后回家著述《三国演义》，在他笔下的诸葛亮会怎么写？自己想吧。第一，神话诸葛军师，对吧？诸葛亮如此牛啊，神机妙算啊。第二，遇到明君了，是吧？你看刘备的长后忠厚长者给诸葛亮三顾茅庐，言听计从，是吧？手下这帮大将们就跟工具人一样，都听诸葛军师的，是吧？好了，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。其实我说到这儿，大伙儿也能想明白一点了，他为什么这么写？神话诸葛军师，建功立业，创下不世之功，这其实是罗贯中本人一生当中最大的愿景与期望啊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那么说到这里啊，大伙儿可能想明白了，哦，为什么要见刘备之长后而进尾，壮诸葛之多智而进妖？我解释完了，我不知道大伙儿是否有其他意见。如果你有其他意见的话，随时欢迎你屏幕下方留言。那么接下来，其实我说到这里呢，我也很想来回复一下我那位听众朋友的留言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还有没有留下来的必要？既然《三国演义》写的都是假的，那干嘛还要留下它？那么阿唐啊，在这里最后很想聊一聊《三国演义》的意义何在？我个人始终认为啊，其实历史最大的魅力，我不知道大伙是否认同，历史最大的魅力，除了了解真相之外，更重要的，其实它透着的是一种智慧。那么这种智慧，我其实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品味到它，知道到它，了解到它更好。三国演义比三国志的优点在于，三国志不是所有人都能读懂的，三国志可是冷冰冰的历史，三国志是全文言的，不是所有人都能读懂，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听懂，再有一点，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看下去的。但三国演义不同，三国演义它的这种可读性和玩味性是极强的，而且在当时脍炙人口，为世人所接受。我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吧，大家，咱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， 如果你不是绝对的这个历史专业的话啊，那么我姑妄言之，你自己品一品，在今天我们所有的中国大众当中，比起其他的历史，是不是三国这段历史大家更能多说出几个人物来，是吧？那这是谁的功劳呢？我相信这其实是三国演义的功劳。那么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什么秘密呢？其实啊，这个三国演义啊，在整个大清朝是禁书。别看元末明初的时候说这个罗贯中写成了这个三国演义脍炙人口，在整个大清朝200多年，三国演义禁书，不许在民间流传。为什么？
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回再说。好了，本期栏目我们给大家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收听，下次见。